像夏天的，因为前阵子实在是太冷了。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是在圣经最后一卷书最后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在我们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候，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我们到底往哪里去，我们去到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边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记得以前有一位牧师在提到启示录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在十多年前纽约发生的911事件。我想大家都知道，在9月11号的时候，暴徒用飞机来轰炸纽约的 World Trade Center， 把两座世贸大楼整个倒塌。那这个牧师就问一个问题说，假设你9月10号的时候你知道了这个消息，你也知道 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他问说 你会怎么办呢？如果你是在世贸上班的话，你会赶快怎么样？打电话跟你的同事、跟你的老板、跟你的公司讲说，明天不要去上班，因为有飞机要来轰炸我们的大楼。你想想看，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会问你什么？啊，你怎么知道的？谁说的？消息可不可靠啊？那如果你可能还会怎么样？打电话给警察局，甚至到 FBI 去了，到美国政府去了，说赶快要来保护纽约，因为明天会有一件大的事情发生。我想这些政府机关可能会讲说，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有没有吸毒啊？有没有喝酒啊？飞机来炸大楼，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我想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可能没有几个人要相信你的话，但至少我想你会不会去上班？隔天你肯定不会的。那当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情？这个消息是怎么来的？谁说的？约翰说的，神跟约翰说的，耶稣跟约翰说的，消息可不可靠？会不会发生？那你的心情怎么样呢？你会不会赶快要把这个消息传给你周围的人，传给你的同事，甚至传给你不认识的人？到底我们在念启示录的时候呢，启示录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少？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做一个门徒，我们看到启示录所看到的吗？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知道这福音的宝贵吗？在这里我想，我不知道你们刚刚在听梦音小组唱诗歌的时候，或是跟师母一起上圣城的时候，或是跟春生一起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不太一样？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深入其境的感觉？看到说好像圣城真的是从天而降下来的，你看到了一座非常高大宏伟美丽的城市。启示本身的意思就是打开看见，让我们可以明白，更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我想它的最主要目的是更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在启示录当中，约翰有40次提到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有30几次提到说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听到看见 在启示录里面都是一样的事情。约翰不见、听到、看见，他经历到了。那很多时候我们想说，我们信耶稣我就信耶稣就好了，为什么要看见呢？耶稣不是跟多马讲说怎么样，你是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怎么样，有福了。到底为什么要看见呢？到底耶稣跟多马讲的看见是什么样的看见？我想多马所要看到的是眼睛的看见，外面的看见。但是在启示录讲的，但是在我们讲到说我们属灵的看见，我们内心的看见却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内心如果没有经历神的恩典，没有看见主，我想一个人是很难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也是在启示录当中，约翰他把他在异象中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写出来，因为他希望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希望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他希望拓宽我们的眼界，拓宽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得能够更高、更广、更深、更远。我想更重要的，让我们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看到我们人生的真相。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不过，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所以很多地方是因为我们没有仔细的看，没有仔细的听，或是有时候我们看了听了，可是我们看的却不是从约翰来的启示，不是从神自己来的启示。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世界给我们的东西，可能看到是我们自己想要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好不好是一个假象，是一个谎言。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以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我想在看启示录的时候，事实上至少对我来讲有两个挑战，有许多地方我看不懂，所以呢我就很认真在上课。我上过华神蔡老师的课，我也上过吴牧师的课，然后下个月呢更新学院有黄子佳要讲启示录，我还要再去上课。那我自己也读很多的解经书，那希望可以帮助我了解看懂。但是对启示录来讲，我想对我来讲第二大的一个更大的挑战是什么？我有时候虽然看懂了，但是我看不见，我没有看到在属灵里面，在启示里面的那个真实，所以对我的影响就不是很重，我就没有像约翰那个急切感要把这个信息传给大家，传给我们周围的人。那所以呢，在我们讲到经文本身的时候，我想花一段时间跟大家讲我自己的学习，跟大家分享我们说不定怎么样可以来看启示录，然后呢我们再进到主题里面，经文里面。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说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对我们这一生，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帮助没有。我想用一个例子很简单来讲，当我们在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刚刚在唱歌，如果我跟你讲说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君王，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你一定会跟我讲说是的，我知道，我也相信。但是我要问大家，这句话对你有多少影响？这句话改变了你多少的生命？那如果换一个角度，我跟你讲说主耶稣看起来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刺着腰带，他的头以华洁白，日白羊毛如雪，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当我这样来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不会讲我这乱说？会不会？如果你没有看过启示录的话，你可能说我在乱说。但这个是谁 谁说的？这是约翰所看见的。那当我在这样形容耶稣的时候呢，你如果好好去想，那这个这样子一个启示，这样的一个看见，跟前面一个比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真的去想，真的去看，那更重要的，我们来讲说，如果今天耶稣就在我们当中，就这样显现在我们当中，你看见了，你会怎么样？死了哈！你会不会想说，哎哦，我想想看，哦，这个身穿长衣代表什么？这个眼目如同火焰代表什么？我想，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像刚刚一鸣讲的，我们是怎么样？刚约翰是怎么样？看见怎么样？扑倒在地怎么样？就好像死了一样。那你想想看好了，这样一个经历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你会不会对耶稣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看法？在我们信仰里面的耶稣，我们常常以为是过去历史中的一位而已。虽然我们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可是那个真实感，那个亲密感，耶稣的伟大，耶稣的荣美，我们能够看得到吗？我们经历得到吗？就像我再举一个刚刚讲到世贸大楼的例子，如果世贸大楼倒下来的时候，你读到的只是一些新闻，我想你那个感受不是很大的，你读到一个新闻。但是呢，如果你是从电视上看到的，你看到那一幅画，我想你的感受就会更深了。但是呢，如果你那天早上是从世贸大楼看到飞机怎么样撞的时候呢，你马上费尽千辛万苦从很多层楼上跑下来，跑出来的时候呢，就看到怎么样，这个大楼倒下去了。你对世贸大楼这件事情，你的经历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你这个经历可能是一辈子你都不会忘掉的。所以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有时候就好像要读武侠小说一样。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我以前在读武侠小说的时候，只有做一件事情，怎么样？大家记不记得？就去上厕所而已。读武侠小说呢，不需要吃饭，也不需要睡觉，一定要怎么样？从头读到什么？读到尾，才可以罢休。我们要跟那个男主角进入怎么样？进入深山，寻找武林的秘籍，是要寻找千年的灵芝，吃了以后呢，哦，功力就增加百倍。我们可能要跟着主角坠落到山崖下面去，本来以为死定了，哎，结果一看，哎，看到个山洞，就进去了，哎，结果不晓得里面竟然还有一个以前武林第一高手，啊，我们就跟他协武一番，要出来做武林的霸主。你看武侠小说，如果不身临其境的话，你在看什么？对不对？你不会想看的，因为你知道他怎么样，胡乱写的，对不对？可是看启示录是不是胡乱写的？不是胡乱写的，是真的。那当然呢，我们弟兄姐妹知道说，启示录其实常常很多时候用的是图像，用的是一些图画来象征，来代表一些事情。那有些时候呢，这些象征这些代表我们可以一看就知道说，哦，我们不能把它混在一起。像我们讲到说主耶稣是羔羊，对不对？可是你想到主耶稣的时候，你会不会认为说主耶稣是羔羊？不会，他不是羔羊，对不对？他是看起来好像，但 羔羊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意思的，对不对？那看启示录呢，很多时候有一个麻烦是什么？有时候你不知道他到底讲的是他象征的事情，还是讲真的。很多四目字，刚刚大家所念的，到底是真的还是象征的？比如说我们讲一千年，真的是一千年吗？还只是指一段很长的时间？那看启示录其实 不是只有这个问题而已，更大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纵使你知道了这个所要讲的是一个象征的，你把那个图画拿掉了，那个冲劲，那个冲击，你在读的时候就不在里面了，就好像在读论说文一样。我跟你讲，主耶稣是荣耀的君王，你就看不到他身穿长衣，对不对？好，然后呢直垂到脚，眼目如火焰，你感受不到。启示录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借着这些图画，这些形象向我们的内心深处说话。图像本身是可以说话的，有些时候呢比话说的更多，有些事情可能不需要用一些很多话来解释，但是给你看一图画你就知道了。我如果要跟你讲说 ISIS 这个暴徒是多么的残忍，你只要看几幅画就是可以感受到了。如果我跟你讲的话你可能感受不到。那所以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21章到22章第5节这边，我想大家都蛮熟悉的，可能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读过了。那我不知道你在读的时候你读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我发现到有时候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你知道我的方式是怎么样？有时候因为现在 internet 很发达很方便，所以 internet 有些呢他们在读的时候呢就把那个气势雄伟读出来，像刚春生读的一样。那更有意思的呢，有时候他们就有配乐，像刚我们牧音小组啊或讲师母所唱的，他有配乐。那 internet 还更有意思是什么？他有一些图画，当然他们的图画跟实际的是差太多了。可是呢当你这样读的时候呢，你就慢慢进入那个境界了。但我想更重要的是什么？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可以体会到里面所说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请大家再次打开圣经21章，好不好？启示录21章，在圣经最后面，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启示录21章。21章就是圣经最后面。那这一段经文呢，事实上是约翰被放逐在拔摩岛的时候呢所见到一系列的异象的最后一个。如果你上过启示录的话，你可能就会看到前面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异象。那这个最后的这段异象讲到什么？讲到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讲到说人类历史的时候结束了，讲到神的审判结束了之后呢，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一个完全新的开始，是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也是所有普世的教会所期盼的，就是我们要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在新耶路撒冷圣城里面跟神永远的同在。那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说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一段经文。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看，我们就假设说我们跟约翰，我们站在约翰的旁边。那当约翰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会在地上还是在哪里？还是在半空中？我们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讲。但是要看到整个新天新地，我想在半空中看可能比较方便一点，可以看得比较广泛一点，对不对？那约翰在这里讲到说，远远的看过去，他看到一个什么新天新地，可能天是蓝色的，不像北京很多天是什么色的啊？都墨绿色的。而且他不但看到有蓝天一片，他看到的天可能是敞开的，他看到各式各样的星球。那看他的地呢，也是一片怎么样？一片的洁净，完全没有污染，完全没有很多脏东西，水也是清的。那当你这样跟约翰看的时候呢，你看到第一节的时候，如果你什么都没看到，你就这样读过去， 我看见新天新地，你会不会哇哇哇好兴奋啊？会不会？不会，因为你没有看见，你就是读过去而已。可是如果你慢慢下来读，慢慢下来看，你的感受会不一样。那很快的，在第二节耶和华又讲说什么？又看见了一座很大的城，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哇，看到一座一座好大的城，结果呢，一下子这个城就马上变成什么？新妇了，哎，新娘子哈，我们讲新娘子哈。所以你说哦，这一回事啊，对不对？这是可能象征手法，对。圣城可以是一个地方，也可以是什么？是代表新妇。那当然要看新娘子的话，有没有谁远远看的？你看到新娘子，你会不会想赶快凑过去看？看人家在照相哦，要赶快哎冲过去看。新娘子好漂亮哦，好可爱，好纯洁哦，对不对？所以呢，天使也知道。所以在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有一位天使就跟约翰讲说：“来来来来，就把他带到一座高山上面去，说：‘来，我带你来看新妇，就是羔羊的妻，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时候呢，约翰可能比较近的，在高山上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约翰一看，哦，不得了了，他看到什么？哎呀，满座城都是充满了神的荣耀光辉。”好像极贵，好像极贵重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而且更有意思的，这个城市怎么样？是个立方体，长宽高都一样。如果我们照约翰的尺寸的话，就是1500迈，1500公里。那我不知道你们最喜欢的城市是什么？纽约、惠城、洛杉矶、北京、上海。如果你们开车从南到北或东到西，一般的话开要开多久可以把这个城市开完？啊，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啊，那这个城要开多少？1500迈要开多少钟头？至少20个钟头。那更有意思是这个城高多高，也是1500迈，啊，不得了！我常常想说，如果一座大楼，如果100层楼好了，那1层楼我们假设多少？5公尺可不可以？或是6公尺？那这样的一层的话，也只有多少？500公尺。那这座城是这座大楼的什么样？5000倍。我们飞机一般在飞的时候，大概飞多高？啊？大概是差不多10到15公里左右，10到15公里，就3万到4万5万左右。那所以呢，这个城怎么样？哇，还比这个还要高啊，100倍左右。那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传，有时候跟一些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些人常常讲说，哦，你们讲说这个如果所有的人都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地上怎么过住呢？你们去算看好了。如果一层楼给他10公尺好，20公尺好了，你看从最古老到现在大概有多少人？那如果呢算起来不够的话呢，你就想想看有多少星球，有多少星球？至少有10的23次方。那你这样子算的话，哇，这个不会是不过住的，可能太稀少了，对不对？可能一个人要管 好多座城、哦。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比喻的形象的时候，你想说，哎，这些事物到底 是象征的，还是真的？那当然我们知道看到说这个城市很宏伟很伟大，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个城市是非常宝贵非常华美的。因为是什么？这个城是用金金做的，街道也是什么？也是金金。所以我跟大家开玩笑，我说以后到天上的时候呢，有没有穷人？没有穷人啊， 金子大家都不要，你都踏在上面，对不对？以前在地上的时候抓的要死，抓不到金子，在到天上的时候呢，你就把它踩在下面了。那所以呢，而且这个城墙呢，大概有60公尺的厚，是用碧玉造的。城墙的根基是什么？用各样的宝石，门上还有珍珠。那所以呢，当一样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呢，觉得哇，这座城太过瘾了，我不能只有在高山上看，对不对？我要到什么？我要到里面看看。所以在22章第1节就讲到什么？天使又指示约翰说：“来，我们到城内来看看。”那到城内看的时候呢，我想就不得了了，看到城内有一个什么？生命水的河从宝座面前流出来，明亮如水晶。还有看到什么？看到生命树结果子，每个月都结。哇，在一个城内你看到什么？看到公园，看到花园。像说纽约市有什么？有 Central Park， 对不对？有中央公园。那北京有没有什么公园啊？颐和园。那上海呢，有没有？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花园是只是在城内的一部分而已，还是说花园跟城内是并行的，两个是一起存在的。然后呢，来到最后的最高潮，不但是看到花园，看到什么？看到在城市当中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看到父神跟耶稣同样坐在宝座上，而且呢，看到他的仆人要侍奉他。最后面更高潮是什么？他们要见他的面。我常想说，我不知道，我常跟大家讲说，我常常跟神说：“神啊，你让我看见你。”但是神总是不让我看见他，所以我说至少嘛，让我在异梦中或异象中看到你也可以。那我不知道，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呢，我们的感受会怎么样？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是深入其境的话，如果你真是看到宝座上的神的话，你会不会跪下来敬拜？你会跪下来赞美？那我要问大家，神坐在宝座上，这是一个象征吗？还是一个真实的？神坐在宝座上是真实的事情，或甚至是象征也没有关系。象征神是王，神是掌权的，统管万有，掌管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生活，包括大自然，包括人类的历史，包括国家的兴亡。当你有这样看见的时候，你会不会敬拜？对你的生命会不会有震撼？那神掌管一切是未来才会发生吗？还是现在就已经发生了？是未来还是现在？现在就已经发生的事情了。所以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你要真看见，你没有看见的话你就读过去了。你不会读一读就跪下来敬拜，你不会读一读就把这样子一个话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了。那当你知道神掌管一切的时候，你想到你的问题，想到你的难处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有不同的看法？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25章第3节讲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在这里讲的神的帐幕在人间是讲未来的事情还是讲现在的事情？但这边是讲什么？讲未来的事情，讲到在新天经地里面神与人完完全全的同在。但是神与人同在这个信息是不是到新天经地才有？约翰福音第1章怎么讲？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讲到说什么？道成肉身，住在什么？住在我们中间，住大帐篷在我们中间。也就是说，神的同在不是到新天新地才会有的，在过去就有了，在现在有没有？我常喜欢问大家说，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神在我们当中？还是神高高在天上？耶稣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行走？耶稣在七个教会中间行走，今天同样的也在我们中间什么行走，只是我们可能看不到而已，没有感受到而已。那主耶稣既然在我们当中行走的话，主耶稣知道你的问题，耶稣知道你的困难，耶稣知道美德教会的问题。那当你把刚刚前面的例子跟这个例子把它加起来的时候，你想想看，你读了一句话，神掌管万有，神与我同在，跟你真的看到说神掌管万有，掌管我的生命，跟真你看到说神真的与我同在的时候，这两句话，这两个影像对你有多大的影响？我想这个是整个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你要这样读，你不但要读，你要好好听，你要好好看，因为启示录借着可以看见的东西，把看不见的事情也彰显出来，那我们可以在内心中，在属灵中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也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当我们往外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不是所有生命的真相，不是我们所有生活的真相，是还有看不见的一个层次，是我们要借着信心的眼睛才能看得到的。同样的，启示录也让我们看到过去，看到未来，看到过去神怎么样子在我们当中有作为，也让我们看到说神在未来对我们的应许是什么。那当我们有看到神过去的作为，神未来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那我今天应该怎么样信靠神来过我的生活？我们不应该再照着我们过去的方式，我们在地上的模式来过我们的日子，我们也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来面对一切的困难。那我想这是我们读启示录我觉得需要去尝试的，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有些时候真的是虽然读懂，但是却没有真正看见，所以有时候常常花时间祷告，花时间在神面前默想。那好，我们第二点呢，我们来进到经文的本身，讲到说一切都更新了。那到底什么事情更新了呢？我想约翰在这里用了四个不同的形象。那读启示录呢，事实上要花很多时间要去认识旧约的很多背景。启示录里面呢，几乎有500多次的地方都引用到圣经旧约的部分，或是提到旧约的部分。在第一个，约翰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天地更新了。本来是神起初神造天地，现在看见一个什么？新天新地。起初有耶路撒冷，现在看到一个什么？新耶路撒冷。我们也看到神的百姓，他用新妇，就是新娘子来形容。我们也看到什么？伊甸园回复了，以前有善恶树，有生命树，现在只有什么？只有生命树在当中了。那到底这四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就读启示录很麻烦的地方。当然你可以想说，新天新地是整个宇宙万物所有，那新城耶路撒冷呢是整个的中心，那在整个耶路撒冷里面呢有神的百姓，也有伊甸园，你当然可以这样想。但你也可以怎么想，其实它因为是象征的意思，所以呢很有可能新天新地就是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什么？羔羊的心腹， 就是伊甸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讲法呢？因为神的同在，神的荣耀遍满了全地，这是启示录所要带出一个信息。那当我们不管你是怎么样来看，至少你看到启示录这边的时候呢，讲到的是跟神的创造有关，讲到跟神的救赎有关，神跟人之间的盟约有关，不管是旧约新约，更讲到跟耶稣基督的工作有关。我们再过几个礼拜就要纪念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那讲到说神借着 这一件事情把一切都更新了。那既然是更新的话呢，我想我们知道说有不好的，有旧的要拿掉，那好的新的就要进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在生命当中，你这一生当中有些东西，有些事情你想把它拿掉的，有些回忆你不想要的，哪些东西你要把它拿掉，哪些回忆你要把它拿掉。那在这里呢，讲用了约翰用了几个，讲到说先前的天地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二十一章第四节讲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二十二章第三节讲到说，以后再没有咒诅。想到咒诅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亚当夏娃怎么样？在创世纪的时候，第三章就开始怎么样？他们犯罪不听神的话，那神就什么？神就做地就受咒诅，长出荆棘，长出蒺藜。我们就看到大自然有什么？有台风，我们讲说有 hurricane， 有地震，有海啸，有洪水，有火灾，有虫害。我们看到灰机灰灰就掉下去了。有时候我们出去一不小心就撞车了。看到地有各式各样的问题，看到什么？看到人呢？看到亚当怎么样？还有亚当的后裔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归到尘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当中，不管你是男的女的，工作都什么呀？很辛苦，对不对？那如果老板好的话就还好，如果老板不好压榨你的话呢，那就更辛苦。那不但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男人跟女人之间本来是合为一体的，现在关系出来的，讲到说太太要恋慕丈夫，丈夫要怎么样短暇他。然后在第四章讲到什么？哎呀，哥哥就把弟弟给杀了。第六章讲到什么？洪水出来了。所以呢，想到做主，我们想到这些混乱，人类一直到如今，我想还是影响我们整个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那我们也可以想想看，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碰到许多各样的问题，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各样的难处、各样的失望。那诗篇九十篇讲得很好，他说什么？我们一生的年数是七十岁，若是强壮的话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下一句呢？转眼成空，我们便如灰而去。就像传道师讲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是年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因为你年轻有为，哎呀，时间还很长，不见得。可是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哎呀，一切真的是虚空的虚空啊！你抓到了什么？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咒诅没有了，那也看到说因着罪恶所带出人类的老化、疾病、死亡也没有了。你想想看好了，哪个家庭不受死亡的影响，不受疾病的影响？我们都尝过 人生的生离死别的痛苦，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了。二十一章第一讲说，先前的天地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对那些呢喜欢海的人就糟糕，以后没有海了。我想不见得，海在这里可能是一个代表什么？代表造成混乱，代表造成危险，代表造成毁坏的一个势力。 我们如果你回去有空的话，看到启示录前面的话，在十八章讲到什么？巴比伦城倒了，大银户倒了，成为荒场，没有人再跟他做买卖。以世界为中心的这个大城倒了，我们也看到迷惑神的百姓的假先知，还有兽，也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了。在第二十章也看到什么？撒旦魔鬼也被丢进去了，最后连死也都被丢进去了。也就是说，抵挡神的势力，抵挡神百姓的势力，是完完全全的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完全的击倒。那所以呢，当约翰看到新城的时候呢，他要看到说这些都没有了，这些都过去了。你如果真的看到的话，你会不会很兴奋？你会觉得说，这个就是我想要的人生，这个就是我想要的生活。那所以呢，当约翰就进一步的讲到新天新地以后呢，他就把焦点集中在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就好像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讲完造天地以后呢，第二章开始讲到神跟亚当夏娃，神跟百姓的关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整个圣经的中心点，神跟人的关系，神跟他百姓的关系。哦，所以呢，整个从第二节开始到第二十二章第五节都是讲什么？讲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有些人就半开玩笑说，启示录呢是什么？双城记，两座城，哪两座？当然第一座是什么？我刚刚讲了，对不对？巴比伦，以世界为中心，拜偶像，没有公义，压榨人，强暴人，以这样的一个为中心的大城巴比伦城，跟以一个什么以神为中心，有和谐，有安详，有喜乐，有爱的地方，圣城新耶路撒冷。那在这里呢，我想约翰在第二十一章第二十节讲到说，这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那为什么要讲是从天而降呢？其实很简单的是要讲到说，这个城是神所自己赐给我们的，不是像我们盖纽约城、盖惠城、盖洛杉矶、盖北京、盖上海，不是的，不是人所所造的，是神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就像希伯来斯那边讲的一样。那当然这座城呢，也代表了教会的完美，教会的永恒性。那当你这样想教会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教会其实跟一般的社团是大大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在上以弗所书，我希望大家能够 有时间拨空出来参加。那他就在讲教会的真理，教会是神的奥秘，是要跟所有人彰显神的智慧的。那教会呢是属于神自己的。那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说，那这一座城到底有什么特色？为什么这座城跟纽约、跟惠城、跟北京不太一样？那刚刚我们看到了，在第三节讲到说什么？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第十一节讲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二十二章第三节讲说，在城里有什么？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也就是说，这座城因为是神完全的同在，所以呢，你就看不到圣殿了。因为整座城就是什么？就是圣殿。那也就是为什么它是立方体的，因为圣殿的住圣所是立方体的，所以整座城所表达出来的就是神自己完全的同在。那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充满这地呢，所以就不需要有太阳，也不需要有月亮了。但我们不知道到时候还有没有，可能还有，但是就不需要了，看好看的而已。那因为神的荣耀，羔羊为城的灯，那在那里也没有黑暗的。那因为神的同在，我们也看到这座城是极宝贵、极贵重的。我刚刚提过了，是碧玉，是宝石，是各各样的珍珠。那当然 这座城显出了什么？神完全的圣洁，神的荣美跟珍贵。 那更重要的呢，这座城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呢，就带来生命。我们看到宝座面前有生命的河水流出去了，我们看到有生命树结果子，有神同在的地方有荣耀有生命。那更重要的是什么？这座城所代表的是什么？是神的教会，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我们有看到这一点，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份子。虽然我们看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荣耀，对不对？好像脸上也常常很多愁苦的地方，心中有许多忧虑，但是这一切都会过去的。那所以呢，这一座城神的百姓呢，其实不只有我们而已。讲到在旧约的神以色列百姓，讲到在新约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讲到说有十二支派的名字，有十二门徒的使徒的名字都在上面。而且这座城呢，也不是只有犹太人，也不是只有中国人，是各国各城各族各方的人都来到神的光中行走。那而且呢，当在形容这座城的时候呢，也用什么？我刚刚讲用羔羊的心腹新娘子来形容。想到新娘子，我跟刚刚讲说就想到她的美丽，想到她的纯真，好喜欢看新娘子，对不对？但是也另外一个什么羔羊的妻子，想到妻子你想到什么？想到亲密，想到忠贞，想到合一。那在这里呢，当我们再回去看的时候呢，启示录前面七个教会所提到的一些问题，起初的爱心失去了，不冷不热，甚至有拜偶像的，那这些事情呢都会过去的。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美德教会可能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但是呢有一天这些事情也都要过去的。那这样子的城，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听完我讲的你们有没有看见。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想不想进这座城？那其实当约翰在写的时候呢，他是写给当时的一些教会看的。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很可惜。讲到说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讲到说只有得胜的才可以进去。那当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时候呢，他们正面临很大问题，就是什么？罗马皇帝在逼迫他们，要他们拜罗马皇帝是神是主。可是呢，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有些基督徒就不愿意来拜罗马皇帝，结果呢，就像约翰一样，就被关怎么样？被关在拔摩岛。可是有一些人呢，就怕了，胆怯了，不信了。所以你看到二十一章第八节，第一个、第二个讲的是什么？胆怯跟不信的，这是在对当时基督所讲的。这些人口中是讲说耶稣是主，可是在他们内心里面没有真正得救。他们可能是凯撒皇帝是他们的主，罗马皇帝是他们的主。那逼迫呢，一般来讲对教会是有影响，但是呢，一般影响比较更严重的是什么？从世界来的引诱。因为有些人呢，看到世界上生活上的奢华，看到生活上很多可以跟世界妥协的地方，他们也受异教的影响，就慢慢慢慢也跟着拜偶像了，跟着行淫乱了。虽然称耶稣为主，可是却是以世界以自己的私意为主。耶稣讲说这样的人也进去不了的。那最后讲说什么？一切说谎话的也不能进去。在圣经里面，在当然也可以讲一般的谎话，那我们讲说如果我讲谎话就不能进城，那就很麻烦，对不对？这边讲的是一个生活形态，一个生命的形式，不是说你讲一次谎话你就不能 进这个城。他讲到说这个人生命的本身，在这边特别的警告是什么？当时有许多的假使徒、假先知、假教师，不按神的真理来传讲神的话语，他们带领信徒偏了。约翰在警告这些人，这些人是进去不了的，虽然口中称主为主，但是却进不去。因为虽然外面是有什么羊皮，里面却是什么？却是狼。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 教会当时所面临的问题。那我记得吴牧师在讲义中讲到说，藤敬畏牧师说，教会一般有三个大的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他有三个话，一个是僵化，就 僵硬。他说一个人信主久了以后呢，灵命就渐渐怎么样，僵化了，僵化。一个是什么，软化，软掉。也就是说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让步了，我们就失去立场了，我们就不坚持我们的信仰了。一个是什么，腐化，腐败，腐化。也就是什么，受物质主义的引诱，爱主的心渐渐就淡了，属灵的追求也没有了。所以呢，我想我们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教会的光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在神面前反省。那最后呢，我想我时间已经，我不知道那个准不准，我现在是住在天上，所以在天上时间就过得很慢，对不起。讲一个笑话，有一个牧师，人家写说他每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呢，常常就 把天上带到地上来。那我就常常跟神求说，神啊，我不需要常常，我只要有一次就好。我一次讲到的时候呢，把天上带到地上来，那时间就过得很慢了，对不对？你就不会去说怎么还不完，我快完了。那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我想最主要的关键是什么，也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点，你看到荣耀的主吗？你看到荣耀的耶稣基督吗？这个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点，是耶稣基督启示他自己在永恒里面他跟神所享有的荣耀是什么。你有没有看，你注意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回家可以把启示从第一章稍微看一下，你可以看说你到底在启示录里面你看到了什么样的耶稣。你看到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吗？你看见他口中有好像一把剑出来吗？你有没有看到在宝座面前有羔羊站立，他拿着书卷，一打开印以后呢，许多的事情就发生了。你有没有听见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都在颂赞，说愿颂赞尊贵荣耀前世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远。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看到说耶稣是骑着白马，名称为诚实信实，用公义审判来征战，不管是地上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你有没有看见神跟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还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的疾病，我们的困难，家庭工作服事的困难。如果说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只看到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的眼界就没有拓宽了，我们就没有看到那看不见的，我们也没有看到过去，我们也没有看到未来。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说怎么样在现在生活下去。神说看哪，我一切都更新了。那我觉得在这里呢，英文讲得更好， I'm making everything new， 已经在什么进行了，已经在进行，而且是什么持续不断的在进行，这些更新已经开始。那在过几个礼拜呢，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入主。那在受洗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跟他们用一句圣经的话来对他们讲，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些没有信耶稣的呢，其实神今天也同样的邀请你，神要把这样子的生命也赐给我们。那对基督徒而言呢，我喜欢用保罗讲的一句话，保罗常常讲，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在主耶稣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讲说真的是人的尽头是什么，神的开始。 因为我们的神是阿华拉，是 Omega， 他是初，他是终，他掌管我们的一生，也掌管我们的教会，也掌管人类的历史，掌管宇宙万物，一切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在他手中，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也都在他手中，因为他是永恒的主宰。弟兄姐妹，打开眼睛看看，看看你有没有看到那颗明亮的晨星，因为黑暗已过，真光已经照耀在我们当中了，是神独生子的荣光，是神自己的荣光。愿神恩惠怜悯常常跟大家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新天新地，看见那新耶路撒冷，能让我们看见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和至高的真神。求你自己生给我们每一个人，开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可以真认识你。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